这个走红海矿业的路，这个因为姐妹们里头呢有人提出来了，这提出个疑问，什么疑问呢？他说以色列人走矿业的路跟我们不搭嘎，没啥关系的，那你讲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多大的这个。所以呢我今天还重复再讲，说明我原上次两讲里头把这个走红海矿业的路，以色列走的路，跟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这个历程中间有什么关系，说明我讲的还是不够清楚，是吧？所以我今天才弥补这一个缺陷，我今天再来这个讲一下以色列走的红海旷野的路跟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有什么关系。我们上次讲过了，在基督里所走的这一切路都是预表着，就以色列走的这条路就预表着我们基督徒现在的灵里生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啊，一个过程。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是因为旧约圣经里有好多奥秘到新约才能打开，那么我们就是说是为啥说我们说是以色列走的路跟我们的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还是看看圣经怎么说的。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一节他们怎么说的？他们遭遇这些事，这指他们遭遇是怎么，就是以色列走旷野之路的时候的遭遇的 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啊，并且还要写在经上，所以把他们这一条就在经上，就是摩西五经怎么写出来的。为什么要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是吧？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以色列的人走的路就是我们要走的路啊，这个警戒我们，他们要发生的事情也可能在我们身上也要发生，他们走的路走，他们一切的事都是我们的教训，我们的经验教训，我们需要这个的，是不是啊？那么我再往下啊，我们看看这一章，我们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我们重生得救了，得了新的生命，对吧？我们因信称义了，是吧？但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什么，是个属肉体的。我们虽然是信了耶稣了，但我们往往还是属肉体的。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因信称义，一般都是开始就是属肉体的，我们是个婴孩的程度，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但我们现在是个婴孩的生命，在这时候我们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那时候我们处在一个圣言小学的一个开端，我们那时候是在还在基督道理的开端。那么前面我们看到我在列出了七条这个蓝颜色的，就是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刚一开始处在的生命的状态，那么在圣经里头描写的这几类事情，这不管是在罗马书里啊、哥林多前书以后啊、希伯来书里头啊，所表现出了这么一个。那么神在我们身上要有给我们有一个目标，是吧？你知道以色列走出埃及出来，相当于我们因信称义了。以色列要走的地方就要到迦南美地，那么才有一个目标。以色列在旷野有一个目标叫迦南美地，那么我们也有一个目标，我们灵里的目标什么呢？我们虽然得了新生命了，但是我们灵里目标还要往哪？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耶稣说了我是羊得生命还要得到更丰盛。你也知道我们得生命到更丰盛中间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说是我们这个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自然而然的可以得丰盛的生命了，这条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要做什么旷野之路才能得到更丰盛。我们先因信称义了，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就因信称义就停在那里了，而是要 要成为圣洁，是给我们的目标，要成为圣洁。希伯来书说，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的面。一定要说，这是神给我们的。但从成义到成圣，这个目标中间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我们在躺在恩典上面这个享受恩典舒舒服服的这个进入成圣的，不是的，一定要走旷野之路啊，要走旷野之路，那你才成为成圣。这条路不是平坦的路。那么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所肉体的，那么我们要就要进入属灵的，属灵的人的能参透万事，但是我们从肉体的到属灵的，这里就也有个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一个要走旷野之路。我们这个需要是这个的，所以圣经一再说，我们要从婴孩要成到大人，要从吃奶的就要吃干粮，我们要从基督道理开端，要离开基督道理开端，要进入完全的地步。那么从这个到那一步，中间也要一个过程，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走旷野之路，这条旷野之路这是有试探。有熬炼啊，需要靠着神的能力来去得胜它，那么你才能进入这个目标。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这红海旷野之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我们要走这条路，我们要走啊，而并不是说我们仅仅是懂得有这条路，仅仅不是知道有这条路，我们要确确实实的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是吧？所以我们在前面也讲过了，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就看你，他走一步给你吃一点恩典，走一步吃一点恩典，并不是一下子恩典给你啊，你脚踏左趟之地脚掌左踏之地啊，你走到哪一步神就赐福到你哪一步，我们要强调走，并不是仅仅是懂得一些道理啊，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生命，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是什么，也跟着这个叫 一块走，那么你才能够得到，这叫走，对吧？那么我们再说啊，譬如说我们这个从婴孩到大人，因为大家在座都做过父母，如果这个小孩从小你宠他啊，你溺爱他啊，你娇生惯养他，他从你什么事你处处的呵护他啊，他有什么都你父母来包办他，那么这个小孩都长大了很可能就是啃老鼠，你不信试试看。如果一个小孩你从小就给他一个严格的管教，一个良好的教育，等了以后在风浪中让他来跌打滚爬，让他锻炼熬炼，在这样熬炼锻炼出来的小孩长大成他是最会孝顺父母，所以孝顺父母不是溺爱出来的，而是慈爱，从慈爱出发的啊，就有管教的，原来他要跌打滚爬，是吧？这样熬练出来小孩，那是才能成器成才。一般一个小孩到了五六九，这个小孩特别喜欢跑，啪，来回回来来回回跑，跑了有时候碰到个椅子，不小心碰到个椅子，啪，摔倒了。一般做老人的刚开，啪就哭。一哭以后马上就是老奶奶也马上把裤子把小包接回来啊，跟他啊，宝宝别哭，宝宝别哭，一边还宝宝别一边拿手打掉椅子，都这个椅子啊，都这个椅子，还把我宝宝给摔掉了，啪啦啪啦拿手打这个椅子，打了这小孩也笑起来，他也笑起来了。那么这样呢，这样长，这样你老是小孩跌倒，你就把父亲打椅子，慢慢慢这个小孩就感觉到他从来没有错，都是椅子的错， 所以唐博士说他小孩摔倒他从来不记数的，他就一看摔倒了以后他就没打，大家知道起来哭什么啊？所以他的小孩从来摔倒一次就会爬起来，他大人不去哄的，就这样在锻炼他的小孩。那么我们在锁链，我们在锁链的道路上同样也是这样啊，我们不是在一直躺在恩典上，在这个上头，我们的这个，我们需要就是要也有需要有一个苦难这个熬炼，从熬炼当中生命有个成长。那当然，这个熬炼这个苦难，并不是说呀大的苦难，爱德莫斯的苦难很大，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生活小事当中经常碰到的，经常碰到的。我就比较举个小例子吧，有些人在这。工作很积极啊，在这个单位里很卖力啊，都各方面都是这个领导挺喜欢，是吧？免不了后面就有人要妒忌，这背面就会什么了？抽你的脊梁骨，对不对啊？后面就说你的坏话。那也有可能呢，我们先做件事啊，做错了，背后人有人议论。那么这个时候呢，当你生命力很小的时候，神不一定把这些让你听到这些背后的议论，是吧？如果你生命长到一定的程度，我告诉你，神就会让背后人家背后的议论让你听到，甚至从你脊梁骨过的话也能让你听到，甚至很难听的比方的话让你听到。你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生气不生气啊？那么我们这就是很空，一般就都很生气。这我这么急，你干嘛？你这人什么的话，肯定很非常是这个激动的。那么这样的话，你应该如何对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想碰到这类的事情的话，应该怎么来对待？就应该圣经的话要按神的话、神的原则来推。那至于如何正确呢？你要问我。我也不知道。那么你什么时候知道呢？等我们一块走这条，走完了这条路以后，那你就会知道。你背后有你，当你知道背后有人戳你脊梁骨，你应该如何正确的对待，你就会知道了，是不是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学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旁观者，我们不是一个参观者，我不是一个听课者，而要把我们生命也摆进去。那么我们一站一站入的话，一生碰了一站，把我们生命也摆进，我们一站一站也如何来对待它啊？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课程的话，这个就说是我们这红海旷野之路，也就是我们生命灵力的生命成长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也一同走这条路啊，对吧？那么上次我们讲到是什么？讲到是第五章到一零，是吧？到一零。那么今天呢，就我们是往下走了啊。第六章呢是红海边，这个在第七章是寻到旷野。第三寻到旷野，再下来怎么雅路是吧？托迦雅路，第十章是利非丁。本来呢，我第三章要讲到利非丁的，后来根据这个弟兄给我建议，他你怎么讲了太多了，不太好吸收，所以呢，我今天只能讲两章啊，讲了多了以后呢，不好吸收。但是把每一章的讲的详细一点，那我就是，所以我今天呢，恐怕四章是讲不完的，只能讲两章。那么我们前面说了啊，我们第五章是一零，前面第四章是什么章？马拉，马拉。我们知道马拉给我们什么？我们知道第一章是什么？第一章我们知道是这个苏格给我们教是什么？我们要谦卑，是吧？我们要谦卑。 后来是这个第二章、第二章、第三章都些什么？就告诉我们神带领的一个原则，神的保护的一个原则，神带领的原则。到了第四章就是这个是马拉，我们知道个什么？知道了一个这个苦水。这让我们知道了，当我们新世界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什么事是以自我的时候，你就苦得不得了。你只要把基督化进到我们心里了，那么我们才能苦水就变甜水，对不对啊？马拉就是这么个意思。马拉第的再下来是一零，我们看圣经看到，先是到马拉。后是到一零，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个原则，我们这条属灵的道路是啊，先苦
后甜，
后甜。哎，对了，第一章告诉我们的要谦卑的，先降卑后提升，对不对啊？第四章第五章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属灵原则先苦后甜的原则。到一零是很好的，十二股甜水七十棵棕榈树，很好的地方，很非常好的地方。但这好的地方也不是我们九流之地。我以色列的目标是什么？哎，到迦南美地，牛奶玉米之地。那所以说，你看这个，我们继续往前走。那么就是好，我们到了啥？第六的红海边，所以民数记三十二章十九，从一零七星。安营在红海边，那么红海边是个地名，红是个地名，是吧？那么这个是翻译过来是红海边，那么这个红海边是个地名，我们知道圣经里的地名都有它一定的含义。那么这个红海边是什么含义呢？因为这是希伯来文讲的，那么我本人也没学过希伯来文，也不知道红海边到底什么意思，希伯来我也不懂。那么在这样一个老牧师叫王春雷，哎，他经常是他早中讲的就是我们所令生命如何成长，他讲到主要讲这个，他在讲红海边的时候他就查考了希伯来文，他把希伯来文学了很仔细的。他查过希伯来文的红海边，意是什么意义？他这一个词是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叫结束，结束了，结束的意义；第二个意义就是开始。哎，这同一个词两个意义，一个是结束，一个是开始，那就奇了怪了。就说这个颜色，既是黑的，又是白的，那好像很矛盾。对吧？同样一个颜色，你说是黑的，他说是白的；同样一个颜色，又说黑的，又说白的，很矛盾。它又是结束，又是开始。那么其实看来是矛盾，其实不矛盾。原来是啥？过去的一切全部结束，开始新的，面对新的开始。所以这个词包含两个意思：结束过去，开创未来。啊。整个的意思啊，就希伯来文它这个词又是结束又是开始。那么整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过去从以前一直到现在，过去是全部结束了啊，现在面对现在可正好像一个转折点一样，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红海是这样子一个转折点，过去的全部结束，现在重新开始，对吧？所以红海边有点什么意思呢？是接受过去的一切，面向新的开始，好像个转折点。这跟保罗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个道理是相近的。哎，对对对，就过去的一切呢全结束了，这个现在呢我们要面前我们重新开始，前面我不要想起后面的事情，过去全结束了。那么好，这个点我们现在就不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在他们以色列说过红海是他们一个人生的一个转折。在红海之前，没过海之前，他们在埃及法老的统 统治之下，是吧？生活在埃及的生活，过了红海以后，是吧？他们脱离了法老的捆绑，脱离了法老的管辖，离开了埃及，开始新的生活。新的生活又是以神来带领他们，神给他们一些的这个，所以他们应该一切的思想、意识形态全应该都应该面向神。那么在埃及的这个，他们应该都要结束了。但是埃及人、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他们有没有忘记过去？他们还经常回忆过去。啊，当环境也变化的时候，他马上回忆埃及的一些物质享受，他马上得。哎呀，我们在热锅旁边吃的饱足。他回在埃及的时候，啊，坐在热锅旁吃的饱足，啊，不花钱可以吃鱼，那里面有什么？啊，有黄瓜，啊，有韭菜，有葱有蒜，在这里你看看啊，他们经常怎么回过去？他不应该回过，应该过去。你这个在红海边，你告诉过去的应该结束。但是他们接受不了，啊，还要经常回忆过去。那么以前我在看到这，我就笑话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真不像话，啊，这个真不像话。后来我一下发现，哎呀，原来我也是这样。我跟你说，怀旧、想念过去，这不是光以色列人有这个，因为我们都是从亚当来的，他们也从亚当的过来，其实我们也是从亚当。以色列经常怀旧，我们其实也经常怀旧，是吧？所以呢，我们世界上也往往怎么的，好夸耀自己的过去，是吧？啊，我过去好炫耀自己以前的成就，啊，我以前干去什么干什么。我以前好也干过什么干什么，哎呀，经常好像吧，评官拜好，为自己评官拜好，哎呀，我干着多少多少功劳，有多少多少成绩，如何如何的吃苦起早堆和吃苦耐劳，如何如何的怎么，好夸耀自己的以前的这些，这是世界上的经常发生的，特别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啊，最容易什么的。哎，回忆过去了。那我们这些老年人，最好容易夸耀自己的过去，啊，想当年我如何如何的英雄，如何如何的辉煌，过五关斩六将，是吧？那真厉害，立了多少功，也得了多少奖啊？什么模范啦、旗手啦、标兵啦，等等等等，就好夸耀自己。特别我们这些老年人，那么有功劳的就夸自己功劳，一些没功劳他夸不夸？他也夸，怎么说？我没功劳还有苦劳呢，啊。那么没苦劳的他会夸，也会夸，怎么夸？夸他的资格。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呢，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呢，啊，就夸这个资格，没有夸的什么都会夸的，所以这些老年人就会谈。那我们十年之前，我们同学一次聚会，因为我们这些同学都是在现在都就八十多岁了，十年之前就去了，一直早就退休了。退了休以后呢，我们聚会就有个同学讲了，还要我们现在还能干什么？我们现在除了啥，追求健康，追求快乐，对不对啊？嘿嘿，对对对，追求健康，追求快乐。然后说这样，经常发现什么了？什么长寿之道啊？什么养生之道啊？长寿的秘诀啊？那什么样的？什么样的？这么对那个有好处？什么样的不应该吃啊？你还有一大堆这个。他们只是眼睛就盯着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那么我们这些老同学也没管，他们都不信耶稣，对不对啊？哎，他们这样也没办法，为什么？世界上的人是什么？他是没盼望的。说世界上的人，他为啥容易夸耀自己，夸耀自己过去啊？因为啥？他前面没有盼望，所以他对过去没有将来，所以他特别容易夸耀自己的过去。所以呢，没有将来只有过去的是非常可怜的啊。但是你想没有将来的盼望，像我们这些同学，他们没有耶稣，他们没将来的盼望，所以他们眼睛就盯在这个眼前的事情，一边回忆过去的辉煌，一边盯在眼前的事情。但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注意健康，我们身体是什么省得电，我们需要保护，并不是我们不需要，我们需要保护，但是我们眼睛不是要盯在我们身体上面，我们眼睛是要什么看着前面，我们有将来的盼望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就像以色列一样，像没过海之前一样，像我们以前呢是在撒旦的权下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空中转权者的首领。但信主以后呢，我们脱离了撒旦的捆绑，归了基督，那么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有新生的样式，心意而更新而变化，我们就盼望在天上各样所领的福气。所以世界上的人，他们没有盼望，常常向后看。那么我们只有盼望的，我们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也就是保罗说的，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也就是在圣经里在说红海变的意思，过去的一切都要结束，面向新的开始。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有的盼望。所以我们在侍奉工作当中呢，也需要有很多成就，对不对啊？侍奉工作也肯定有很多的败丧。但是我告诉你，不管你侍奉工作有多么好，多么有成就，你都一个忘掉。我们有时候也会犯这个毛病，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会常常回忆过去，回忆过去的成就那么我告诉你，如果你所走的路，你所在这些都很多的成就，如果你不是走在神要你做的事情上，是吧？如果不是神要你走的，你走的再好，你的成就再大，神不会纪念，又不是神要你走的做的，你做了再多也没用，你自己夸自己也是没用的。如果你走，你所做的成就是在神要你做的事情上面，神会纪念你，你又不是自己纪念。你在这条路上走的路，如果是神要你走的，在这条路上你有甚至你的眼泪你的委屈，神都会纪念，不要自己纪念自己。所以我们不要是什么呢？不要自夸，不要炫耀，我们也不要吹捧我们就是说要过去的都结束了，要面向新的开始，也就要抱着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努力面前以上，因为向着标杆直跑。你要知道努力面前带着个什么意思啊？因为是我离开标杆 也很远呐、啊，对不对啊？哎，你知道我有差距，并不是我很有成绩，对吧？并不是我很有成绩，所以我们经常的要是什么，哎呀，知道自己的差距。所以在这方面呢，耶稣也有很多教导，耶稣也有很多教导。耶稣也就是话我们说啥，不要有过去，要有将来。那么耶稣有这方面教导没有？啊，那么我们看看啊。再往下，对，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三节有这，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断不得进天国。”也就是说，你要转回成小孩子样子。但是这节圣经往往有很多人会误解，好像什么耶稣喜欢小孩子。那么这句话是不是说耶稣喜欢小孩子呢？哎，我们要提醒啊，我们不要误解，耶稣就喜欢小孩子。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很多地方保罗都讲很清楚，你们不要做小孩子，我们不要做小孩子。但这里呢，耶稣又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样子，都不能进去。你看起来好像耶稣喜欢小孩子，那么这句话真正是不是耶稣喜欢小孩子呢？那么这句话我们要从什么？要从上下文联系起来看啊。像我们去看看小孩子有什么特点呢？我再往下，小孩子有什么特点？小孩子活泼可爱，年幼无知，单纯，没有能力，有依赖性。小孩子也会撒娇，啊，讲都讲到，是吧？比较讲小孩子。那么耶稣是不是喜欢小孩子这些？那肯定不是的。所以这个句话并不是表示，这句圣经并不是表示耶稣喜欢小孩子，因为小孩子有好多是不可取的，是吧？因为小孩子生命能力就很小。那么到底耶稣讲这句话，你不变成小孩子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到底什么意思？这个上下文结合来看，好，我们看啊。这句话刚才说的这第三节就是，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不回转就变小孩子，不是要先看上文。上文怎么说呢？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见一个小孩子来，是他站在他，这意思是什么？这前面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那个时候啊，耶稣已经到那个时候，耶稣已经讲了这个天国的事情了，他以后要这个，这些门徒就开始了，到底谁最大？那么谁最大？到底谁最大？那么在我们人的意思叫谁？偏一个团体，谁最大？谁应该最大？当然是功劳大的人就是最大的，对不对？哎，对的，功劳大的。其实他们说谁最大，实际在争论上谁的功劳大。因为这谁的功劳大，你才能当职位高，哎，对吧？哎，对的，因为这叫做，这是人的观念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在争论着谁的功劳大。其实他们门徒在这天国谁最大，实际他们在争论着，就在争论谁最大，就他们十二个门徒的谁在这个里头啊功劳谁最大，是如果。功劳大的人到天肯定是大啊，是最大的了。所以但是他们要争论这个事情，他谁要摆自己的功劳大，是不是啊？都是啊，争论不下。所以呢，他们来问耶稣了：天国人谁最大的？那么耶稣的话就把那个小孩子了。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样子，断不得进天国。这什么意思？再讲这小孩子是吧？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最大。怎么是小孩？谦卑像小孩子啊。小孩子有个特点，什么特点？我们这小孩子怎么？小孩子从来不会说，我以前如何如何。小孩子就从来不会讲这事情。说小孩子就没有过去，小孩子就将来。说我以后要当将军，说我以后要当科学家，对不对啊？说个小孩子个是什么呢？他一个什么？他没有过去，只有将来。那么也就是说，耶稣在这说自己谦卑，想想就是说，你谦卑的是，我没有过去，只有将来。 就是我没过去一切的成绩，我就只看到前面我的不足，那这就是说谦卑像小孩子的样子。这这里说小孩子没有过去，只有将来。我大家快点好不好，小孩子没有过去，只有将来。所以我们现在也要想谦卑像小孩子一样，没有过去，只有将来。将来怎么，因为将来是什么的，是个差距。有钱，我先标杆直跑，标杆在前面，我你看标杆还那么短距离了，是这样，是不是啊？哎，对了，所以小耶稣在这里讲那个，而且耶稣也举了另外一个例子，我们不要往后看，再往外讲。耶稣在路加福音九章六十二节，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什么意思呢？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个犁啥的，这是一个农业上的一个这个，我讲完了。啊，我打这么张图画啊，这个就是这个犁，就是我们生产耕地的一个犁，对不对啊？前面是牛拉的，因为这个犁的有个耙，犁地的耙。像这种生产方式，现在的人已经看不到了。现在我们跑遍全国，这样的生产方式已经看不到了。现在都有是吧？
拖拉机。
哎，对对对，对拖拉机了啊！最小的手扶拖拉机，对吧？都是这个了。这个这样生产方式，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看到。可能在座的很多人都上上下乡过，那时候生产方式恐怕也、哎、对对，都是这个犁，对吧？你别看这个扶这个犁啊，很不容易的。哎呀，你还不知道时候，我跟你说，我可犁过。你扶着这犁的，动一下拉它前走，它一拉着这把子啊，不是扯了就是，不是左了就右了，就像这晃来晃去，就像是骑自行刚学自行车龙头把不都一样，晃过来晃去。所以那个时候你绝对不会往后看，一只眼睛往前盯着。等到你熟练了，几天下来你熟练了。他走神道了，哈、啊，非常神道，身前左右都这条犁沟啊，你的笔笔直的时候，你那时候就有点啊，心里就有点得意了。就得意的时候，就要欣赏一下我这个耕地的成绩如何，就像朝后看了。哦、啊，我跟你说，你没有扶这个犁的，你没这体会，你扶过这犁就有这个体会。等你。你不会的时候，你绝对不往上看，就往前看。你感到自己不足，我没办法、没能力的时候，你就往前看，是吧？很注意的，等到很熟练的这条沟啊，这个直直的、深浅、沟啊都很顺当的时候，你那时候就开始什么，就要看看我的成绩如何，就想往后看。当你往后一看的时候，出现什么情况？你手肯定歪，这里马上歪掉了。你就一往后看，手马上歪掉。所以呢，就不敢往后看。所以耶稣这次很恰当了，手扶着你往后看的，不配进天国。意思什么？你回看自己的成就，纪念自己的成就，想着过去的辉煌的时候，你前面都一定偏行记录。这就是耶稣在这里头告诉我们这件事，也就是说是我们不要回头看自己的成绩，不要宣扬自己的成就，我们一直要眼睛往前看，看到自己的不足。那这就是说是红海边，这个意思就是什么，过去的一切都结束，面向新的开始啊，真正的是就那个是吧。所以什么呢，圣经的罗马书教导我们啥？不要效法这世界，这往后看都世界上的。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的世界上的人一起做法，我们不要效法他，是吧？我们和世人有什么不同呢？世人好夸耀自己，我们经常听到，对不对啊？但神不要我们夸耀自己，我们要忘记过去，过去成就了忘掉，不要回头看。我们不要效法世界，不要夸耀自己，我们要审查自己，对不对啊？所以神经这样教我们审查自己，是吧？我们唱歌也这样唱，对吧？哎呀，我们在拌饼的时候，神要求我们的要审查自己。你若不审查自己，就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我们跟世人不一样，世人好夸耀自己，我们就要常审查自己。世人常常欣赏自己的成就，夸耀自己这么能干，这样能干，哇啦的夸耀自己。但神教我们怎么呢？哎，不要往后看，忘记过去，过去都结束了，我们要看到自己的差距，面向前面。你一面向前面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离开神的要求有多大。如果你一直往后看，感到自己很了不起，我做了那么多好事情，但你忘掉你离开神还有多么沉，你就忘掉了，那就要看偏见。所以我们是要看到自己的差距。所以我们各自人，我们不效法世界，我们要按照神的话去啊。那世人常常掩饰自己的罪，他做了坏事，他会用各种理由来掩饰自己的罪。我们是什么？认罪悔改。哎，对的，所以我们跟世人是不一样的，是吧？我不效法这个世界，啊，所以也就是说是，我们要上这个课的，从以色列走的旷野之路，所以我们呢，也同样要经过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很有关系的哈，我们再往下啊。那么好，我们前面讲了是第六章是什么？红海边，红海边讲是什么？结束过去啊，开始新的，对吧？哎，忘记过去，努力面前，是吧？不要往后看，要往前看，对不对？告诉我们就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是讲到现在讲第七章了啊，寻的旷野。那么好，我们看啊，在出埃及十六章里头有什么？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奈中间寻的旷野。在第二个月的十五日，你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离开埃及多长时间了？
两个月。
有多长时间了？
两个
月。
两个
月。没有，一个表耳朵。
两个表
耳朵。
两个
表耳朵。一个耳朵，哎，一个耳朵，哎，一个，为啥要
是
二月第二个月十五日？那么应该是一个半月不对了，因为他们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十四号了，十四，哎，对对对，哎，对对，已经十四号了，对不对啊？哎，所以基本上就出来到了的是一个月的时间啊。那到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带出了粮食，也可能大概吃完了。他一路来都是旷野，也没有粮食供应。结果呢，全以色列全会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的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弱国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叫我们领出来到这块，要叫我们全会都饿死吗？你看，我刚刚从伊琳出来，啊。”结果他们说，因为没吃了，他们就发怨言。那么发怨言以后，神有没有责备他们啊？没有，神把那么这个摩西就哀求，神，神说你别走，神就这么降下玛纳，哎，降下玛纳和这个。这个玛纳，这段的这里的这段经文很长，关于玛纳很多描写啊，玛纳很多描写。 那不对。神就赐下马纳。那么这个马纳是有些什么特点呢？第一个，这个马纳是从天降下，对不对啊？这马纳从天降下的，因为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分，所以这个粮食是天降，不是地里长出来的啊、哦。虽然在地里收，但这个粮马纳不是地里长出，而是天上降下来的啊。所以马纳第一个特点是天上降下来的，第二个特点，它的形状特别。开始以色列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形状跟是长得不一样，形状特别啊，它犹如白霜的小圆物，又像碗什么字啊？这念什么字啊？
驼好像
啊，驼子啊，颜色是白的，对吧？就是颜色特别，对吧？形状特别，开始以色列认不得啊，认不得，因为这是天上降下来的啊。第三个是什么啊？滋味甘甜，在圣经说什么？这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是吧？哎，就这样的好吃的是吧？第四个特点是安良收取。第四个特点是安良收取，这个你收了多你也没用，你吃不了就坏掉了，就安良收取，安良收取，少的也没吃，个人按照自己的量收取，到第六天要取双倍的食物，这很奇怪的啊，都安良收取，对不对？这也就告诉我们啥，我们不要贪心。啊，就是你能吃多少你就收多少，你不要贪心，哎，对对对，哎，这个什么，你不要失去机会，因为他就你过了这个时间，他就太阳没出来之前你收，太阳一出来就没了，哎，太阳一出来就没了，就按这个时间你要去收拾，一个是告诉你都用了这样也没用，第二个是告诉按时间。这个时间之前，对吧？这也警戒我们。神有时候给你施个福分，给你个机会。如果你失去这个机会，
就没有了，
就没了。过这个站就没个，过这个店就没这个站了。所以我们经常说，神给我们的机会，你可要不要失去你的机会，是吧？第五个特点，虔诚供应。圣经讲很清楚的。以色列吃马纳共40年，直到有人居住之地，到了就到迦南的边境的时候，这马纳才没了。全程供应，这也告诉我们，我们整个一个熟人过程，省了到一直供应你，啊，一直供应你。所以我们呢，就说是，不能浪费这个机会。好，掉了。好，这里头我最后啊，把《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3章，我们再跟大家再，他们都是这样的，以色列都是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都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所以在旷野倒闭。我们再一次警戒，省得到你可不要，你要我们走这条路，我们要脚踏实地实实在在走，要把我们的生命一块摆进去。我们不要学了圣经以后什么，作为知识来学，作为嘴巴上经常能说起熟练的话语啊为止。而真正把神的道进入我们的生命里头，这个临时就马纳，因为你不要说我们现在是神的道，对吧？我们不要同样我们在这儿听到，我们就要把神的道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进入我们的生命里头，那么真正才能这个。当然，我们现在比以色列人有福气，他们大部分都倒闭了，那么我们会不会也有倒闭的？也会的， 你当你把神的话不把神的话当话的时候，你经常消灭圣灵的感动的时候，那、这是我的话啊，那、这我的体会啊，你这样。但是我想，我们有耶稣，圣灵住在你的里边，圣灵在提醒你，所以我们基督徒有福气，基督徒真有福，有福在哪里啊？我们有圣灵内住，跟以色列人不一样，我们有圣灵内住。所以当我们走弯路的时候，圣灵就会提醒我们。所以啊，我们就这样。所以我们一看，一般来看，看这句话，多半是神不喜欢的。所以在旷野中，你看以色列从旷野打，基本上打，这城里没有几个人，对不对啊？打不都在旷野打不掉。那么我们基督会不会打？我们另外一个，我们要一个警惕，我们若跑也会倒闭。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什么盼望？我们有基督，有圣灵乃主，圣灵乃主会引导我们，所以就跟他们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只有盼望是很大的，是不是啊？我们一方面要有警戒，另外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依靠，依靠着圣灵，所以我们要知道不要消灭圣灵感应，就成了我们这个重要的一个啊，我们内部的一个操练。是吧？啊，我今天呢就说是，所讲的内容啊，基本到这，也希望大家呢，对我所讲的，你感到有什么疑问的话啊，希望你们能给我微信里也能给我讲，我们互相有个交通，是吧？我们互相有个交通，非常感谢啊！我再次提说，上次。一个姐妹给我打的电话，一个弟兄到我家里交通，我非常感谢他们，我也盼望更多的弟兄姐妹进入这样的一个队伍里头，谢谢大家啊。